我亲爱的叔叔阿姨们、兄弟姐妹，要热心的问候大家，奉主耶稣的名问候大家。我感谢上帝他的慈爱怜悯，因为他向我们大家施怜悯还有恩典。虽然我们面对了种种挑战，我们在去年面对的种种挑战，上帝仍然帮助了我们进入新的一年2021年。所以要在此祝大家一个农历新年快乐，新年好。当我们还没阅读上帝的话语之前呢，让我们祈求上帝赐福我们。我们的天父，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的这美好的一天，还有阅读你的话语的荣幸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的话语，我们能够阅读也能够理解有关你的教训，也是从中得到鼓励、盼望、喜乐，帮助我们度过每一天。我们祈求你会继续的赐福我们的心，在这崇拜里赐福我们的心。我们感谢一切，奉主耶稣的名而求，阿们。我们将会继续学习还有理解有关祷告的这主题，我也要分享祷告的一个方面，那就是祈求上帝的怜悯。我们祷告的原因呢有许多，有时候我们需要帮助的时候，赐福的时候，我们就会祷告，向他祷告。我们祷告的另一个原因也是因为我们要与上帝联系，他是我们的天父，我们要与他培养关系。所以当我们每天要培养关系的方式呢，我们就可以祷告。祷告会帮助我们与天父联系。我们如何祷告和祷告的原因是一样重要的。来到上帝跟前的最好方式之一就是谦卑的祈求怜悯。因为我们是向一个伟大还有强大的上帝祷告。使者大卫呢，学习了谦卑地祈求上帝的怜悯。我们今天要阅读的经文是诗篇86。诗篇86，我们阅读了一个关于上帝的怜悯的美好祈求。诗篇86呢，是大卫王所写的诗和祷告。在这诗篇里，大卫展现了他理解了祷告的基本原则。当我们阅读这诗篇，我们可以看到这诗篇诗者的背景，他祈求怜悯的背景，他的性命呢危在旦夕，因为他面对了骄傲和有暴力的敌人。我们在诗篇86第10节可以看得到，大卫说：神啊，骄傲的人起来攻击我，又有一党强横的人寻索我的命，他们没有将你放在眼中。所以大卫的生命就有了危险，他也是非常的害怕， 在他生命里所发生的一切。他所需要做的事呢，就是祈求上帝的怜悯。所以今天当我们阅读这段经文，我们要考虑到一些重要的教训。第一，就是为什么祈求怜悯是如何的重要。我们可以在诗篇86第3和16节看得到，因为这就是来到上帝跟前的正确方式。当我们谦卑的祈求怜悯，这是来到上帝跟前的正确方式。这是在第3节可以读得到。主啊，求你怜悯我，因我终日求告你。大卫理解了。谦卑的来到上帝跟前是好的，也是正确的，所以他就谦卑的祈求上帝的怜悯。我们也在16节继续的看得到，求你向我转脸，怜恤我，将你的力量赐给仆人，求你卑微，救你卑微女的儿子。大卫祈求怜悯呢，就是因为他知道这是来到上帝跟前的最好方式。我们不能把祷告当成是理所当然的，也不能在祷告里命令上帝。我见过有人呢，祷告的时候就好像命令上帝一样，当他们需要帮助的时候呢，他们就叫上帝立刻帮助他们，命令上帝立刻帮助他们。这不是正确的方式来到上帝的跟前，因为我们来到了是一个伟大强大的上帝的面前，我们只不过是他的谦卑仆人。大卫理解到这个重要的真理，当他祷告的时候呢，他就意识到他只不过是仆人。他在第2节谈到了，求你保存我的性命，因我是虔诚人，我的神啊，求你拯救这依靠你的仆人。第4节也是读到，主啊，求你使仆人心里欢喜。16节，将你的力量赐给仆人。大卫真的是意识到他是上帝的仆人，虽然他是国王，以色列的王，他没有忘记到他在上帝眼里面前呢，只不过是一个谦卑的仆人。他也认识到他需要上帝的怜悯，这也是对我们大家都也是一样的，我们需要上帝的怜悯，我们也要认识到我们只不过是他的仆人，所以要到跟上帝跟前呢，必须谦卑的祈求怜悯。只有通过谦卑的祷告，我们才能期望得到上帝的怜悯。我们要认识的第二个教训呢，就是一个人为什么会祈求怜悯呢？是因为我们知道上帝是有丰盛的怜悯。当我们认识到上帝的有丰盛的怜悯的时候呢，当我们意识到上帝是有怜悯的神，他就会开始祈求上帝怜悯。这里大卫也是认识到上帝是有丰盛的慈爱还有怜悯， 他有了这有关上帝的知识，上帝是有怜悯的上帝。在第五节，大卫就说：主啊，你本为良善，乐意饶恕人，有丰盛的慈爱赐给凡求告你的人。上帝是有丰盛的怜悯，凡求告他的人，上帝会有丰盛的慈爱。当我们祈求上帝的帮助的时候呢，我们是叫他从危险当中拯救我们，赐予我们力量，赐给我们喜乐。不管我们需要什么，我们都可以祈求，上帝就会应允这个祷告，因为他是一个有丰盛的慈爱的神。十三节，大卫也是说：因为你向我发的慈爱是大的，上帝的慈爱是大的。所以大卫理解了，他也很明显的形容了。在十五节，大卫继续的说：主啊，你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，不轻易发怒，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。大卫不一再而三的提到了上帝的怜悯，提到了上帝的慈爱是大的，是丰盛的。凡求告他的人呢，上帝就会赐他的怜悯，赐他的慈爱，他会永远向人们是有怜悯的，因为他的属性呢就是有怜悯。上帝永远呢都会富有怜悯，向人施怜悯。这个知识呢就会帮助我们来到上帝的跟前祈求他的怜悯。这是我们大家都必须常常记得的，就会鼓励到我们的心，因为上帝是一个有怜悯的神，他是伟大有丰盛慈爱的神。要记得的第三件事呢，当我们祈求上帝的怜悯，要记得的第三件事，第一，我们要认识到这谦卑的祷告是正确的方式。第二，我们必须知道上帝有丰盛的怜悯，我们自然的反应呢就是要信靠上帝的怜悯，因为我们知道他是一个有怜悯的神，他是有丰盛慈爱的神，他会应允求告他的人，我们就可以信靠他的怜悯，可以到他的跟前祈求这怜悯。回顾过去呢，大卫记得了，这是因为上帝向他施怜悯，他就被保护，从困境中被拯救。在上帝的怜悯里呢，上帝帮助还有安慰了大卫。在十三节，大卫就说了有关上帝的怜悯，他说：你救了我的灵魂，免入极深的阴间。大卫记得了他的过去，上帝如何丰盛的施怜悯拯救他。大卫记得上帝向他施怜悯也是安慰了他。十七节我们读到：因为你上帝帮助我安慰我， 大卫从来没有忘记过上帝对他的所有帮助，还有赐给他的安慰，这都是因为上帝的怜悯。那当他期望未来呢，他也在这盼望里信靠还有盼望。他就在七节说，我在患难之日要求告你，因为你必应允我。大卫就信靠了上帝的怜悯，他相信上帝永远的是会有怜悯，他也会继续的有怜悯。他相信上帝会永远的保护他，看顾他，帮助他，安慰他。当我们想到自己的生命的时候呢，我们也可以回顾过去，回想到上帝如何向我们施怜悯。2020年呢，是一个非常艰难的一年，不过上帝在他的怜悯里保护了我们，看顾了我们，保佑了我们，今天我们还是能够崇拜他，这真的就是他的怜悯。我们也可以想到上帝如何帮助我们面对生命里的种种挑战。当我们回顾我们生命里的过去到如今，我们都是看到上帝的怜悯。对我来说呢，我是非常感谢上帝，因为在这两年半呢，我在新加坡训练做学生牧师，上帝向我施怜悯，从一开始到现在我要结束我的训练，今天我就结束了我学生牧师的这个阶段，那我开始了实习牧师的阶段。我感谢上帝，因为他赐给我了他的恩典和怜悯，他保护了我的在印度的缅甸的家人，我的儿子还有太太，他也保护了我，看顾了我，因为我一个人在新加坡。那当我想起这一切呢，我不能不感谢上帝的恩典和怜悯。很快的我就要回去印度，开始一个新的知识。所以当我期待未来，我也要继续的信靠上帝的怜悯。我知道我不能靠我自己的本领力量，我需要上帝，我需要上帝赐给我力量帮助我。所以我只能到他的跟前祈求他的怜悯，赐给我力量帮助我，相信他一直与我同在，因为我知道他是一个有丰盛怜悯，他是一个有怜悯的神，他会永远的向我施怜悯。对我们来说呢，叔叔阿姨们还有朋友们，当我们期望新的一年，我们不知道这一年会带来什么挑战，不过我们可以做的就是信靠上帝的怜悯，知道他是一个有丰盛慈爱怜悯的上帝，我们可以谦卑的到他的跟前祈求他的怜悯，以便我们能够找到力量、盼望、喜乐，往前走，得到获得力量，面对任何挑战。对年长人士呢，会有身体上的健康，或者是别的问题，有些时候 会有困难，不但只是身体上，不过心灵上 的挑战。不过若我们想到上帝的怜悯，想到他过去是如何向我们施怜悯，我们可以继续信靠我们这个伟大富有怜悯的上帝，这会带给我们喜乐还有盼望往前走。所以今天我要鼓励所有人，当我们谈到祈求上帝怜悯时，让我们永远都认识到上帝是一个有丰盛慈爱的上帝，让我们继续的体验到在生命里呢体验上帝的怜悯，让我们也不要忘记珍惜上帝这么多年以来的怜悯，让我们也是每当心情低落的时候祈求怜悯。生命里呢会有我们无法解决的问题，不过上帝可以，他能够。让我们在新的一年信靠上帝的怜悯，愿我们找到这极大的喜乐，因为我们拥有了一个富有怜悯的上帝。愿我们想起上帝的怜悯时，克服生命中的所有恐惧。愿上帝赐福我们所有。让我们祈求祷告。我们的天父，我们感谢你鼓励我们的心，你从你的话语鼓励到我们的心，谢谢你那么多年以来的向我们施怜悯，我们祈求你会继续的赐给我们你的怜悯，帮助我们信靠你的怜悯。愿我们在开始新的一年的时候找到你怜悯里的喜乐，我们感谢奉主耶稣最美好的名而求，阿们。谢谢，愿主赐福。